by the way 其实是在公司上的名字啊，
叫元和。
元和，对，元和控股。
元和控股，它其实三十年了，我看一些资料，1982年的时候就创立。那一开始的时候它是做这个 distribution of 动物的粮食吧，啊，这么讲，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分配。
干了那么久，就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公司的原状，就是他必须就是干了很久，然后再开始才寻求上市，不像现在的那种跟任何科技初创有关的，干没几年就要搞上市的公司。
是是是，就是他是一个，我看他的，因为我看 corporate video 就是一个很老实的生意人。
对，不过我觉得其实也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因为其实有马来西亚的话，其实有很多可能都是做农产品、食品，但他们可能也是做那个动物保健的产品。所以我个人比较好奇的就是说，这种的动物的保健的话，其实它在马来西亚的话有什么样的优势？
而且我就从，我觉得我每次在看这种企业，我第一个先看的就是它在这整个的生产链的哪一端。那么像刚才这洪耀说，他原来本来是在 distributor 那一端嘛，然后就往上爬，就去了做这个生产，所以他基本上要开始把他的整个在不同生产链的部分的这个摄入点，就是将它拉大。哎，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做生意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对，
上游下游你都开始就摄入系统，
垂直是吧？我们叫做
对，垂直，没错，没错，对。但是他还没有做一点，就是如何去到消费者这一块。你知道有些公司它在上游哈，那么它意识到这整个市场的转变，然后它会连同这些所谓的这个 wholesaler 哈，然后一起去如何营造那个整个能够影响整个消费者心态的这样子的一个 campaign。 所以我不晓得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企业会不会做到那一点。
对对，就是让整个产业升级嘛，然后就其实就更有价，无论是你的这个肉类食品也好，还是怎么样的食品都更
对啊。那你只是说你上市的第一天，这个市价就不会掉啊，
就比较 sexy 是吧？
对啊，比较 sexy，
然后可以套上环保，
对，它有品味，听起来对，没错，跟得上潮流，没错，就不是那种传统的。
可能这种的话，就看起来说，可能以后可能在这一些的食物包装上的话，可能会特别标注说，哎，他们可能是这些动物，他们所吃过的东西可能到底会是什么，或说不定我们可能以后可能会看到，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期待看到说可能会有烟鹤这根之类等等的这样的东西。对，
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就给他一点点子。你好，我是黄景荣，欢迎收听 UBFM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 podcast 财经拷问。马来西亚畜牧业在2020年的附加产值大概是马币155亿，那就是占了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大概1%左右。疫情之前呢，还是以平均每一年5%的增长率的这个速度来扩张，而且家禽和猪肉它近乎自供自主的。但即便如此，我们其实仍然面对着粮食保障的这个问题，尤其是牛肉、羊肉和乳制品等等10-89%都是进口的。你要是查看一下经济学人信息社的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的全球粮食保障指数，你就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说，我们表现最不济的，低于全球平均表现的其中两大块，就是粮食保障和相关政策回应以及营养标准。因此你要如何强化深化食品食物的这个供应链，让全民都可以取得可负担的并且符合营养标准的食物，就是马来西亚未来必须努力耕耘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你要是从商业营运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常说的嘛，危机永远都是契机，市场所需但是却有所缺的，它必然就是商机。畜牧业如果你要达至完全的自供自足，并且还要符合国民对营养不断提高的这个需求的话，那么畜牧业所需的饲料的供应量是否充足，以及它的营养成分是否达标，就显得无比重要。换句话说，动物保健食品未来的发展潜能将会非常巨大。今天上来节目和我们聊天对话的元和控股就是这个行业的佼佼者。创立于1982年，并在今年7月挂牌上市，元和控股在有近乎100家竞争者的市场里头，就独占了大概18%的市场份额。所以元和多年来是如何保持这样的竞争力，并且回应产业转型的挑战， 到底马来西亚动物保健食品的市场前景是如何的？那么这些题，我们让元和控股常务董事兼集团董事总经理庄茂达来亲自回应。庄董您好。
哎，王总你好。
好，我们在可能一开始先谈一谈元和这家公司，因为你们做的都是这个食品农产品嘛，又特别是专注在这个动物保健产品这一块。其实公司怎么会专注在动物保健产品这一块？但是因为整个马来西亚市场很大吗？还是它的这个你觉得它这个潜能是非常棒？
动物保健产品哦，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市场，假如以我们根据这个独立调查报告跟数据报告，我们这个行业哦，畜牧业包括猪哦，每年成长大约是在4.3% 嘛，所以这个里面不包括那个水产啊、宠物啊，即繁殖动物的之内的产品咯。然后这个动物保健产品哦，这个是未来趋势。为什么这个动物蛋白哈、哦，这个越来越需求的比较高端啊、健康啊、安全啊这类的需求嘛，所以我们在这个行业都是朝向这个目标，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在未来的潜能还是不错的。
所以元和他提供的这个动物保健产品，它其实涵盖所有农产就是不说不管是猪或者是鸡或者是宠物，它你的这个整个的产品的系列都涵盖了这一些不同的 segment 吗？
目前我们主要在注重到这是我们的畜牧跟鸡跟猪为主啦。料目前是我们的分销的有一部分是宠物繁殖动物跟水产也有在做。
所以因为公司它一直成立1982年成立嘛，所以算剩下这大概都有整40年了。所以在成立这么多年下来，我说你从一开始一路走来，我知道说元和一开始他做的更多是 distributor 嘛。那么现在也开始在整个生产链你这个公司也往上攀，然后也进入了这个生产这个 manufacturing 这一个环节。所以你怎么看这整个在马来西亚我们说这个食品动物食品农产品它整个的生产链，马来西亚来到今天它的这个整个发展有多成熟？其实
在马来西亚这个我从1982年开始就是以分销为主嘛，
对，
到大约1992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换为生产，主要就一混料啦，一混料英文叫 premix 啊，那个是我们主打产品，还有我们公司有做那个教槽全家料及formulated product 啊，就是配方产品跟生物发酵产品。所以你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们就是几十年的经验嘛，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市场的占有率也是差不多是在马来西亚大约是 9.3% 了。所以在这个未来展望，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嘛，这个在动物这个蛋白质内的需求，马来西亚也越来越有这个需求量，尤其是除我们的畜牧啦、鸡啦为主跟蛋嘛，这个所以未来的主观还是成长的，还是客观的啦。
因为刚才你谈到说公司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就大概靠近这个18%嘛，这一个行业哈，就是尤其是元和是怎么样子助力起来那个市场占有率？因为我相信说竞争一定非常激烈，不管是国内或者是进口的，那么元和如何保持自己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如何保持自己的这个竞争力？那是因为通过上游下游，然后你们那个结合，然后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网吗？还是因为你可能跟这个客源这么多年下来建立起来的这个关系，然后哪怕是可能进口的饲料更便宜，那么他们也不会就是你知道吗移情别恋，就是公司的这个策略是什么？
啊，我们公司主要策略哦，就是我们就是one stop solution 啊，就是一站式的服务链啊，所以我们公司主要的产品哦，就是销售这个易滚料啊，全家料啊 ，Oriental Product 啊，跟这个分销的哦，我们也有卖那个猪的疫苗啊。设备啊，那个设备跟这个其他啊，大宗原料也在里面了。所以以我们三十多年到四十年的基础到现在哦，所以我们跟各户的交情哦，跟那个他们的来往都是前大业都是有回头率的了。还有那个在不是是单单我们在这行业里面哦，就是单单销售产品跟这个分销东西的话，我们公司还提供了这个有兽医去农场服务啊、诊断啊、跟原料啊分析啊，因为每批原料来的它的最基础啊蛋白啊脂肪它会差别嘛，所以我们要确定客户对这个他做的饲料啊，他自己买的原料啊。要有一个保障，就是它出来的产品是认可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优点之一啦。所以你看我们的从五个最景观的那个客户哦，五个里面是占了我们大约是23.8%的销售额嘛，所以我们可以讲这个也是他们也是回力最少都超过去年的来往的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话跟客户的交情啊，跟客户的来往这一类都是很强的。还有你讲关于这个原材料进口的话，包括我们是产品的话，所以我们的量大，我们可以收买来的东西都是比较大宗的，所以价格会比较优势啦。但是在这个弧形中哦，我们这个产品也自己可以生产自己我们产品，但是在价格合适还是有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顺便把这个产品分销出去给我们的客户咯。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我们的一餐式的服务是吧，你要什么我们就是可以供应什么，就是好像动物的超市市场就对了，你要什么我就可以供应什么，所以给客户带来第一方便了，你不用去找其他地方，你找原盒就对了，要什么东西我们就可以供应给你。
我觉得这个超重要，如果你们这个原盒如果单单只是卖产品，我说那个可能竞争他这个所谓的竞争对手就超多，但是如果你能够在产品以外联合服务形成像庄总你说的就是一站式的那一个，是基本上是很难有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能够加入，然后能够跟你竞争的。我觉得这个哇，这个力量超强大。但是我其实还有一个很好奇一样点，就是像元和也做了四十年嘛，那么像刚才庄总你说的元和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大概就是 10%， 那一个 90%， 那个元和还没有去到的 90%， 它的这个困难跟特点在哪里？为何这个市场占有率不是 20%？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该问了为什么能够保有那 10%， 那我就很好奇想问一问庄总，那 90% 为什么现在还去不了，它有什么，其实在这个市场里头有什么特点是让这整个竞争是那么的激烈？
其实哦，你我们马来西亚这个动物保健给营养产品的公司哦，在马来西亚有注册大约有70%吧，70家吧，所以在生产方面哦，大约有不超过20家吧。所以在这个我们这马来西亚这个市场里面哦，这个其实我们占了差不多整10%的话，这那个比例还是算就是这个行业里面哦。那但是我们的产品就是。在一个新的产品出来哦，因为这个动物哦，他们都会先试用嘛，用了过后，他们是要一段时间来认证，所以才可以用我们的产品嘛，所以我们就要一步一步上了嘛。但是最主要现在我们在北马嘛， 料啊，目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兽医现在有11个嘛，我们的服务员跟化学师啊，这内全部差不多有20位啦，所以现在我们的人员都充足了，所以未来你会看到我们的市场会慢慢会增加啦。
你知道谈到这个市场，我们刚才谈的都是国内市场嘛，那我也知道说元和在上市的时候就宣布说会在2年内要开拓海外的市场，所以就当然海外市场就包括像庄总你提到的这些孟加拉、缅甸、中国这些市场。那其实在元和到现在为止在准备要去开拓海外市场的时候，这个面对的挑战是什么？相较于如果要开拓国内比如说比较在南马部的这个市场，
其实哦，这个在这个外国市场哦，要这个情绪业的好啊，这个他们所跟我们的营养配方哦，其实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只有分别是他们的气候跟环境，所以我们要需要去怎样调整这个营养配方来这个来调整这个配方，以保证这个动物啊的成长跟它的饲料换肉率都会好。所以目前我们在外国市场面对的问题主要还是批文啊，批文就是一个注册，所以我们进的一个要新的市场的我们的自己的产品要进这个国外市场都要先登记后才销售那个产品。所以但是这个面对问题是要看每个国家的它的条规啊跟设定都每个都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我们注册很快有可能半年就会拿到啊，但是有时的国家你有可能3年4年才可以拿到，有的国家还有限制，所以你要做这个产品登记有可能你要用本地公司来登记，你不能我们直接登记的，所以这个是主要我们阻碍。但是以我们以39年到40年经验哦，其实我们的开发在外国的这个挑战性是不大的。然后目前我们是未来的就是主要就是孟加拉、缅甸跟中国嘛，所以目前我们有正在销售的时候差不多11个国家嘛。然后现在目前主要的就是印尼啊、文莱啊、香港啊还有其他啦。然后目前今年是在台湾嘛，台湾我们成立了一个分公司，所以也在那边发展了，所以台湾到现在我们只有呢大约差不多应该是他们试用我们东西应该半年嘛，所以他的业绩现在看起来都一直在增长了，很乐观啊，很乐观，在台湾是很乐观的哦。
因为台湾的这个农市场也非常大嘛，但我可能庄总，我想可能再追加多一道问题，就关于这个市场，因为这个农饲料，它当然最终服务的对象是我们所谓的 end user 嘛，就是食用这些肉类的这些客户。当然，这个在做食用这些肉类的客户，他其实往往很跟风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时候这一段期间，我们吃就是要吃健康的。就是 organic 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动物的这个饲料都要 organic 的，那它就会掀起这样的一个风潮，但是它可能又 有涉及到这个价格问题，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它在这种 end market 当它的这个整个市场风向那么不确定的时候，其实公司因为我知道说元和它没有直接面对这些 end user 嘛，它的到最后的这个你的这个客户都是农场，那么其实你们要怎么样子去和这个农场，就是这最下游的这一块，怎么样子去应对，或者是去探索这一种消费者的这整个心态上的这个转变，其实有这样子的一种策略的吗？还是就是说那个是农场的问题，所以农场给你什么订单啊，当你就会以这个需要照做，还是公司元和它其实有这样的一套策略，就是它会联合这一个农场，比如说那么一起去探讨这个 end user 市场怎么样子去鼓吹另外一种饮食的一种习惯一种文化
啊，对的，你现在是我们现在目前哦，每个国家啦，不是马来西亚哦，就是生活水平已提高了，所以对这个 动物的健康安全哦，都是会要求的越来越个，所以我们公司其实你讲这个做现在健康食品哦，讲是成本会增加太高，应该给我们是不会的，因为我们现在在这几年哦，有在尤其是我们有一个是生物科技的那个 myonature 嘛，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在发明的就是出来这个研发的这个发酵产品，主要是烟帅烟棒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其实在跟这个做这个健康食品的话包括环保都会把成本降低，因为这个太平在马来西亚做的，所以你跟我讲15年前要做这个东西就会比较贵了，因为我们当时全部要靠进口来做来做这个产品的话，这个成本就会高很多，所以我们公司有这个优势，就是我刚才我所谓讲的一混料里面我们有一个产品叫做绿色理想蛋白嘛，所以这个里面呢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它无抗的，所以它里面都是以全部有机跟自然产品来产生这个给动物，也它也不用依赖性在这个大宗原料里面而来这个出来，会减少这个氨气跟那个吸收力更强，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健康产品的话它是有优势的。
所以规模很重要，当然那个生产经验也很重要，就是这几十年累积下来这个规模跟经验让你们能够把这个生产价格成本然后越来越低，然后就省钱，你们的这个很重要的竞争优势。所以因为那个就是40年的经验，像刚才我们说的嘛，就是公司创立于1982年嘛，那么其实创立的40年一直来到今天，就是今年的7月份啊，就是然后才寻求上市的，当然也上市了。所以当然我先一个好奇，就是你的这个，我们在几个同事在聊的时候就说，哎，这家公司就是稳打稳扎的，就是那种我们所谓的老派公司，当然是有经验然后有这个规模了寻求上市，就不像现在一般很多这种所谓的初创公司，就是一有一点点小成绩就我要先上市，先筹资，先集资，然后先搞一个上市公司的这个地位。所以我可能就很，就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就可能谈一谈柔一点的，就是谈谈这个元和这家公司这40年一路走来的一些，可能你可以觉得作为我们今天在创业的朋友的一些经验，好，你有什么一些能够跟我们分享的？
40年来我们在这个行业哦，就是风风雨雨啦，就是我们经过很多这个研发开发这个在这个动物保健食品这个行业里面哦，所以你问我什么，我们到今年是要跑到这个程度嘛，因为现在我们公司大了嘛，因为我们有跟外国客户啊，跟那个供应商啊，所以我们今天是想上市，就是为了是我们跟外国顾客还是供应商团结，就是会比较生意上啊，哦，生意上会比较容易成功交易的成功率嘛。
是因为那上市公司的地位嘛，就是它会更容易一些，
对，比较那个升级会比较好嘛，所以我们也是要广大我们的客户群嘛，所以你上市的就是会多吸引啊，或者留住那个新人才嘛。这个是一个啦，所以我们的财务也透明化了，这个是对我们驻海外的往来啊，所以这个是达成我们合作的基础咯。所以在这个资本市场上哦，我们的这个也给了元和成为你公众的元和的一份子吧。所以我们主要的这个筹集这个资金哦，不是为了还债的，我们是还债业务打下基础的，制造一个新工厂，而细细来研发我们的新产品咯。
是，所以沈是说疫情完全也不再考量，因为你就是在疫情 这一个期间这一年哈，然后就上市，沈是完全不用担心说在疫情期间这个股市不是很好，然后这个流动量好像，你知道沈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像庄总你说的，你根本就不是为了要筹资然后去还债什么的嘛，对吧？那根本就是一个你公债业务现有的非常稳固的基础上，然后通过这个上市公司地位，然后当一个跳板，然后去能够跳得更远，对吧？
对对对。那其实啊，这个不是上市，这个现在我们做现在上市了，其实在三四年前我们都有这个上市的计划的啦，是在一直筹了到今年呢，就是七月成功上市的，所以在这个疫情之下，我们你讲对我们的话是有利的吧？因为当初开始的时候，对我们是有一点很小的那个阻碍呢，但是不是大问题，因为那时一直也第一次嘛，一直 MCO 下去，就是我们的工人剩下50%嘛，那时就会一点稍微有一点紧张。那过后现在我们调整的就是把这个生产部啊，跟那个主要的人员，就是100%在生产跟运输方面，就是100%。所以我们的办公室人员跟外销售人员啊，技术人员都是在家里工作了。所以要到现在来就是并且也是应该是第二，属于第二这个那个MCO 嘛，所以我们在这边现在目前可以人员可以用到80%，所以我们的工人现在也是差不多要注射疫苗，新冠疫苗都是注册两次的吧，所以很快我们就100%可以操作，都是没问题了。
是，因为你谈到疫情期间的这一个困难，我就像你刚才说，虽然说阻碍是有一些，但是它调整能够做得很快，但我就好奇想可能想多问一句，就是我们在疫情期间谈的最多的干嘛呢，就是公司可能要所谓的转型，然后要有这个数码化，当然在疫情之前甚至也开始有谈说如何通过比如说这个区块链的这个科技，那么将这整个的生产的这个过程让它透明化，所以增强这个所谓消费者对这个包括这整个生产过程的，因为有透明度嘛，所以增加这个消费者的信心。我这好奇就是说在这个动物食品保健食品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这样的一种科技，不管是 digital tech 数码的，或者是所谓区块链，就将你尤其整个生产从饲料的这个研究用的这个原料到这个生产过程，将它这个过程数字化透明化，像这样的所谓的科技，其实对元和有任何影响？
主要这个筹资哦，这个上市活动的筹集这个资金哦，主要是建造新工厂嘛，所以这个新工厂的机械哦，就是它的机械就是 builder 就是一个瑞士一个蛮有名的那个做这个机械的品牌啦，所以我们的公司这个机械哦，就是比较偏向自动化啦，就到时候就不叫靠外来，因为现在我们旧厂的只有一条线嘛，所以我们生产的这个活动力就没有这样自由啊，因为我们每批做的产品哦是不一样动物还是不一样东西的啊，我们就要去清洗啊，要用很多时间，所以这个新机械的话就是数码机的就是我们三条线啊，就是可以单一在自动化的生产也比较灵活性，所以我们也会用太阳能这类东西，也属于是环保之内啦，所以这未来目标就是要增加产能跟减少外劳，这个主要的目标了。
所以这个就是元和为何一直能够领先市场的一个重要关键，哪怕是做了40年，但是依然能够继续不断的寻求改进。我们谈的就是这个自动化，谈的就是如何就是在跟你的这个客户之间，然后做 就紧密的这个联系，提供一连串的所谓的一站式的这个服务，不仅只是卖的这个产品，而且你做的这个，因为当你把你这整个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摄入啊，就从一个生产链，然后扩大到不仅是生产，你甚至还有自行做研究，那么把这个最好产品带给这个客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缘何为何能够40年屹立不倒，然后不仅如此还能够这个就是冲向海外，然后扩大这个市场。庄总，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
财经拷问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my 和 BFM 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浏览南商报的网页阅读这个访问的文字报道。这个节目财经拷问每逢星期二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是黄景荣，我们下期见。